创造的，就想到说其实福音都给所有世界上的人，对不对？那我们有没有想到说其实婚姻也是给所有世界上的人，不管你今天是信徒还是非基督徒，婚姻神都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一个机会有拥有这个婚姻。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婚姻是上帝所创造的话，那他在这个婚姻里面一定有一个很美好的计划，那个计划是他的蓝图。那每一个人，其实每一个 couple， 每一对夫妻都有神美好的计划。
大家还记得我上个星期有提到过，大约25年前，这个我们刚搬进我们的家的时候，那个我们后院都是一个山坡，那什么都没有，所以那时候 Angel 他就兴趣来潮，他就说来画一个这个蓝图，这样我们可以有一个花园啊，然后有一个池塘。
我不是设计师，也不是什么哈，我就画，至少我把我想要的可以画出来，这样子或许那个做后院的师傅他比较能够了解我想要的事情，对不对？
是我们
啊，我们想要的。
所以他那个 我那时候找不到我的那个他画的蓝图，不过我找到一个这个就是这个我们那个师傅画的蓝图。那如果仔细看的话，就是这个实际的这个山坡那些小点都是树啊还是花，然后那个中间有一个 pond， 然后最右边就是有一个亭子。 OK，
没这么漂亮，它那一大堆都是绿色的。
所以我们这个
后来弄完了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只是一部分的哈。那其实呢，你们如果看了这个好像是很漂亮，可是呢真正里面有很多这个很多大大小小的变化，这25年来有很多变化。第一个就是说，如果看左边的这个，那边是有一个
有一只大鸟，
一个叫做蓝鹭，
蓝鹭
可以看它的 size，
它的高度有这么高，它的鼻子嘴巴有这么长，真的是很长，
真有
哦，这个是
飞到我们院子里来，然后它就站在那个地方，它要吃鱼。那后面那些都是假东西啦，就是它是真的。
其实那个有一个粉红色的 flamingo， 他们说通常放 flamingo， 你放一些假的，它可能会吓到这个其他的鸟，可是好像没有什么用。所以这个是一个
然后嘛，那个当去年如果你们记得的话，有些大雨哈，那个泥巴就会滑下来到水里面去，然后这个水就变成泥巴水。那这些小小的事情就是工作，对不对？那我们就要 maintain， Jeff 就要做很多的事情。
我自己觉得很感谢神了，因为那时候这个泥巴全部冲下来的时候，我看那个水变成这么 muddy， 所以我说哇完蛋，我们这些鱼一定要死掉了，你知道？结果很奇妙，这些鱼都还没有死，而且还继续的这个能够生存。所以我就问来问去说，什么办法能够让这些泥巴不要冲下来？所以他们就介绍我们这个叫做 Gorilla Mulch， Gorilla Mulch 就是大猩猩的这种。
这位弟兄 Mark 大概会知道，他也很懂。
就是、因为我们是在山坡上，所以山坡上的话，那个会有这个一下雨，那个泥土就会湿掉，湿掉以后它就开始会 run off。那如果我们放了这个 Gorilla Mulch 的话，它就是可以不光是吸水，而且就是吸水把那个土能够不让它冲下来，所以这个是不是普通的那个一块一块的那个 Mulch， 那个 Gorilla Mulch 就是像 Gorilla 它的身体的那个毛一样，所以它可以吸收很多水。所以很感谢神，我们现在那个后院就是有这个 Mulch，
那个泥巴不会掉下来了、所以当有问题的时候没关系，找个方法哈，真的是找方法呀。然后
所以连一个后院的事情都需要常常来保养，对不对？ 那然后才能维持到我们今天的状态。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状态。我们 Jeff 很会造，他造出了这样子一个，其实后院没这么大。OK，
这个只是用 panoramic，
这只是这样子造出来的。
大了一点。那么我想，这个特别就是说，我们的婚姻也是要这个常常的来关注。OK， 很多时候我像我在后院工作的时候，我会有的时候变得那个。怎么讲啊？这个精疲力尽的，
对，
要精疲力尽的时候，那我就很希望说有个人来帮忙，所以 Angela 她就有的时候会跑出来帮我这个捡捡东西啊，或者是帮我那个把一些那个脏东西把它收起来，因为你想想看，因为这个坡要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很累，你知道，所以她就有的时候会来帮我，然后有的时候。不光是来帮我，有时候还给我一杯水。所以，当他这样子做一点点小型这个举动的时候，那我那时候我这个整个累就完全没有这个这么累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小的例子。
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帮他忙，因为我觉得做院子的事情，或许弟兄很多都明了哈，很累。我没有这个精神体力，我觉得我关下去我站起来我都很辛苦。可是我觉得说看他一个人在做也很辛苦，那我就做一点吧。我能做的我就做一些，那我就帮他做一点。那有的时候夏天看到在后院待很久也没喝水，那就给他一杯水吧。好，这都是一些小事情，可是就是代表我们的关怀。然后虽然每一对夫妻他生活的处境不一样，但是都可以看到每一个夫妻都有一些共同的核心相同点。 OK， 例如夫妻彼此扶持和关怀。你的婚姻不是两个人各自生活，而是同心同行。我们借着在福音里面来帮我们借着福音在婚姻里面来帮助我们配偶的生命的成长，我们上礼拜有提到，而不是我们用言语来这样贬低他。如果能够真正的了解福音的大能，我们就能实践上帝在婚姻里美好的旨意和他设计的蓝图。这样你不仅能够在婚姻中获得幸福，同时也可以用你的婚姻来荣耀神。
所以婚姻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就是 static。 那我跟 Angela 在过去的这个生活当中也经历了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的目标是怎么样，要向合一，而不是让事情或者难处把我们分离。我讲一个这个真实的故事。那有个孙子问他的祖父说，你和祖母已经结婚了60年，什么是你一生只爱一个女人的秘诀？祖父回答说，婚姻的关系不是永远一成不变的。他看着在厨房里面的祖母说道，从我们走进那个礼堂那一刻开始，我爱的女人其实就不断的在改变。年轻的孙子很好奇的等他祖父的下文。祖父回答说，他没隔几年就会改变，如果我不注意他的心情来更新我爱他的方式，我们之间就会出现距离。我娶的那个25岁的女孩到了30岁就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为人之母改变了他对人生的目标和重点。当他经历了失去他的这个心爱的亲人之后，这又改变了他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时间也会改变他的外貌。到了40岁，祖父又说，他需要的不是浪漫，而是尊重。到了50岁，他需要的不是激情，而是知心的伴侣的关系。到了60岁，他需要的不是空洞的承诺，而是陪伴。每一次他改变， 我都面临一个选择，我可以重新试着去了解他，也可以对他抱怨，说他改变了，不是我从前认识那个漂亮的女人。很多男人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当他们爱上了那个美丽动人的女人，但是在结婚之后，就不再像婚前那么关注她了。如果你要爱一个女人一辈子，就需要对她不住的关注和保持永远的好奇心。不要认为你已经得到了对方或者是了解她了，也不要把她一直定格在你们初见面的那个模样。然后祖父说了一句让我永远这个不会忘记的话，就是如果你停止关注和爱她，很有可能就会给别人机会来关注他。祖父说60年的婚姻是因为他不断地试着重新认识了解来爱他的妻子。
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在婚姻里面我们要不断地继续地学习认识我们的配偶，一起走过人生的每一个不同的阶段。爱你的配偶一生和圣经的教导其实是非常的相似，无论我们怎样的是怎样的罪人，上帝他都爱我们，而且爱我们一生。同时我们也需要常常的来读圣经，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敬拜，我们要聚会和侍奉，这样子才能与神有长久和亲密的关系。就像我们刚刚说，那个小小的后院就要花这么多的事情心思来做。今天我们要跟神有继续这个关系，然后把神的爱带进我们婚姻里面，我们也是要花时间的。当然我们都很忙，大家都很忙，尤其在 Silicon Valley 大家都忙但是在这个忙里面我们还是可以做出来，就是说我们要常常的祷告，到神的面前祷告，静下心来祷告，然后读经了解神的心意。
所以在深入今天我们这个主题的这个topic 叫做宽恕。宽恕就是宽容和这个饶恕。之前让我们来做一个短短的祷告。这样子我们再次感谢赞美，让弟兄姐妹在这个礼拜天的早上愿意抽时间来分享主你所赐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主你饶恕了我们的罪过，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但是主你赐给我们这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让我们能够有新的盼望。主我们也借着主你所为我们准备的配偶，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子来爱他们，怎么样子来跟他们更了解他们，怎么样子从他们的身上能够学习到主你所为我们死的榜样。主也同时呢希望你也打开我们弟兄姐妹的心，教导我们怎么样子来包容，怎么样子来宽恕，怎么样子来饶恕我们的配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你是大能的神，主我们真是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是有这个心来愿意更像你，这样我们才能够把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请你与我们同在。这样子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门。最坐在后面的弟兄姐妹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吗？还可以哈 ，OK， 那我们就继续往前。OK， 每一段婚姻都需要宽容和饶恕，夫妻之间的连结，其实比其他任何的人际关系都更加密切。大家同意我这样说法吗？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示范我们曾经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过我们今天来跟大家示范。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参加，然后很简单，只要把手拿出来跟着我做就好了哈。就是把两个手合起来，然后我们这个手的大拇指是我们的父母，这个食指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中指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把它放下来，这样凹下来，凹下来，凹下来。可是你的其他的指头都还是在一起的哈，要凹凹到那个关节那边，对，要凹进来。好，凹进来了以后，然后你看哈，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个，他们叫做 ring finger， 就是第四个指头。那最后的小指是那个我们的代表我们的孩子。如果你把你的手放近一点 ，OK， 合起来，这中间是合起来的哈。这时候你来看看，可不可以打开我们的大拇指？这是代表我们的父母。有一天我们是会离开我们的父母，好，我们成家立业，我们离开我们父母，不是我们不爱，可是我们会离开。然后我们的食指代表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也可以让它分得开。然后最小的小拇指是代表我们的孩子，有一天我们孩子长大也会要离开，我们也要让他离开，所以可以动的。可是如果你想要动你的 ring finger， 我是动不了。有些人还可以动一下，但是如果你把两个手摆起来的时候，我真的动不了。这个很奇妙哈。呀呀，回去也可以给自己的那个配偶看看啊，没有人比我们的配偶更了解我们，他们知道我们的优点缺点，了解我们为什么会失败，也知道我们的想法和矛盾，甚至日常生活里面一些怪癖。当你和一个人朝夕相处在一起，对这个人的了解应该是非常的深入。有的时候他的长处短处优点缺点，在没有任何包装的或是隐藏的基础上面完全表现在你的面前，两个人一定会有不同。再加上两个人的生长环境不一样，背景不一样，摩擦是很容易了解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夫妻彼此宽恕是这么重要。
所以宽恕是宽容和饶恕两个字一起合起来的。那宽容的意思呢，是说愿意用耐心与温和的态度来包容别人的冒犯和不对，而不是以敌意的方式来报复。
这个在你们的 handouts 那张纸上面，那上面有哈。然后啊，我们来看圣经上怎么说。圣经里面也提到，在以弗所书四章二节里面，他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这个我们都知道，谦虚、温柔、忍耐，这是一种人的性，怎么讲？这是性格，也不是性格，是人的一种品格，是不是？那但是要怎么样把这些品格行出来呢？圣经上说是用爱心，互相宽容。
所以当我们把这个福音，也就是这个经节用在婚姻里的时候，夫妻在爱里面彼此宽容，用谦卑、温柔和忍耐来彼此对方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表达说怎么样子来用宽容来对待我们的，不光是我们的配偶，或是对待我们其他的人。
所以宽容另外一半就是饶恕，宽恕、宽容和饶恕。饶恕的意思 是原谅伤害我们的人，饶恕是以行为来表现你心里的想法，放下怨恨和报复的心。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是生命中其实最困难的事情之一。我们被伤害的越深，反弹的挑战也就越大。
当福音在我们心中真正扎根的时候呢，福音的力量就会透过我们展现出来。因为福音不仅是告诉我们如何饶恕，福音也可以给我们力量和能力来饶恕我们的配偶。
但是除非我们自己生命真正的经历神的饶恕，否则我们只是嘴巴上讲一讲，心里没有办法做到，更不能够用行为来表达我们的饶恕，因为饶恕是行为的表达。
所以如果你要想经历神的饶恕，首先第一步就是与上帝要和好。
当人与人之间要和好的时候，人与人之间要和好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向对方怎么样道歉，是不是？为自己所说的话、态度或者是所做的事情道歉，希望对方愿意接受，然后饶恕。如果对方接受和饶恕的时候，那就可以和解，再次建立彼此的关系。
上帝是神，我们是人，神是圣洁的，人却是有罪的。所以人如果要与神和好，我们就需要认罪和悔改。悔改不是情绪上的后悔，而是心思改变，行为转向方向。而且向神悔改是因为我们自己看见神，我们得罪了他，而不是我们自己找理由。比如说诗篇51:3说到，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今天早上讲员也提到悔改，当我们说我实在无法原谅那个人，其实我们是在说那个人的罪比我的罪更大。我们对自己罪的认识常常非常的薄弱，可是对他人罪的认识却是很强。我们潜在的感受是我的过犯是可以被饶恕的，但是那个人的过犯，他冒犯我的，他不配被饶恕，我可以。原因是我们对十字架的认识很薄弱。当我们对耶稣十字架的认识增长时，我们会寻求如何恢复与他人的关系，也愿意，也会有这个能力来增强我们与他人的关系。这个能力也是很重要的。
哥罗西书3:13说到，主怎么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饶恕人。
我们说到从福音那里学习如何对待我们的配偶，那我们就看看在福音里面上帝是怎么样宽恕我们的。因为上帝他完全了解我们的缺点，对人对事的不足，他也清楚看到我们的失败，但是上帝他还深爱着我们。
但是如果因为清楚看到对方的缺点，但是就没有用尊重的爱来接纳彼此，时不时在话语中贬低对方，就彼此无法谅解，导致婚姻无法合一。
如果我自己不能够完全接纳和谅解对方，那怎么能够奢求对方付出完全的爱呢？
所以经文又有一节教导我们说，以弗所书4:32，
对不起，
请大家一起来念好吗？
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
这意思是说，你给配偶的恩典是来自你自己先经历了神的恩典，既然神在你有罪的时候就给你恩典，你就把这个恩典分享给你的配偶。婚姻的确是两个罪人的结合，毫无疑问，罪恶会时不时的在我们生活中浮现，夫妻也常常会彼此犯罪得罪，上帝是一次又一次的来宽恕我们所犯的错误，来表达他的爱。夫妻也可以透过一次一次的彼此宽恕，来表达我们自己对我们配偶的爱。
我们上星期日曾经提到过，夫妻即使在争吵的时候，也可以选择用世界的面貌情绪来吵架，还是选择活出福音的面貌来控制我们的情绪。你心里或许现在正在想，你说的简单，你能做到吗？是的，宽容、宽恕、宽容和饶恕并不是人的天性，当人受到伤害的时候，反而会更倾向于报复。例如中国连续剧或是武侠电影，或是电视，常常都会看到那种情节，就是为了要报复。
报复是希望伤害我们的人付出代价，承担后果。但是当事情干涉到配偶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为了对方讲的话、做的事，在小事上斤斤计较。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们想证明我们自己的能力、智慧和判断力吗？还是因为我们不想放低我们自己的立场、我们的面子，还是没有耐心，不想去了解为什么对方会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有的时候在小事上斤斤计较，在大事上就会想要报复。
所以如果我们把上帝把他这个创造的宇宙里挪开，那么所有的报复就都说得通了，因为是让撒旦来主导我们的生命，上帝的恩典和爱就不存在了。
寻求报复时，其实我们就彻底已经忘记上帝和他恩典与他的爱。大家都知道，在去年有一位弟兄，他的名字叫 Charlie Kirk，他是为了福音被人家暗杀。他的妻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电视新闻里面看到他妻子他的回应。他说：“我愿意原谅那个杀手。”他选择不报复，但是他有足够的理由来怨恨这个杀手，因为这个杀手不仅仅只是杀了一个传讲福音的人，他也拆散了一个年轻甜蜜的婚姻，一个美好的家庭，并使一个小小的孩子从小就失去了父亲。
夫妻常常以保护自己为理由反击对方所带来的痛苦，所以真正的宽恕并不是假装事情没有发生，还有就是我们常常就是说把它遗忘掉，还有一个 excuse 就是说期望伤痛会自己和愈，因为 time will heal everything， 或者有一个这个也就是常常有 conditional 的这个 excuse， 就是说你今天 OK 我要可以原谅你，除非你今天为我做这个做那个事，所以这个是一个有条件的这个 excuse。
那我们来看看宽恕的意思是什么。宽恕的意思是说，你愿意原谅你配偶所犯的错，你愿意摆脱你对配偶的怨恨和报复心态。这个摆脱 听起来很容易，其实这个摆脱不容易做，但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力，是对当事人有一个很正面的影响力。就是当你能够放下这个怨恨的时候，放下对这个人的这个恶的眼光的时候，那个石头其实在你的心里面挪开了，你得到释放了。所以你如果愿意摆脱，其实最大受惠者是自己。然后让你们双方都能够摆脱过去的束缚，重新建立信心的第一步。我们的信心就像我们的 credit report 一样，我们是要慢慢的建立的。当我们要往前面走一步的时候，如果对方没有走一步，我们不要气馁，而是要给对方一点时间。 OK， 大家彼此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当你们两个人都可以知道往这个同一个方向走的时候，这个信任的第一步就已经开始了，重新建立了。不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做，而是要经过祷告，信靠圣灵的带领。信徒今天所做的事情真的是有圣灵的能力，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圣灵给我们的能力。
所以当人拒绝给对方宽恕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活在自以为适合自己规划出来的正义中，更是给撒旦在生命中留个位置。所以如果我们愿意停下来思考一下，我们就可以明白说，当我们想要对人或对事情报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仰望十字架，上帝透过耶稣的爱来替我们死，伸张正义，在那里我们能够看到宽容和饶恕的力量。因为只有宽容和饶恕，才能真正让我们体会到自由的唯一途径。我们可以单方饶恕，选择饶恕，但是若要和好，是需要双方一起来努力的。
饶恕是可以从单方面开始的，因为 一方面开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 对方会觉得说，在这个情况里面，他平常的反应好像跟这个现在不太一样，他应该是跳起来的，他今天怎么没有跳起来？所以饶恕是可以从一方面开始的。我们需要提醒自己，配偶不是我们的敌人。所以每一次我在看他的时候，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分享，我有的时候不太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当我的火气上来的时候，我不太能够控制自己，我会对他不好，或甚至讲一些不太好的话。可是事后我自己真的是很后悔，所以我就决定说，我要来祷告神，求神来帮助我，因为靠我自己力量我真的不太能够做到。我也试过，后来我觉得说我慢慢慢慢的操练，我慢慢慢慢的做，因为他也给我机会来操练。所以当我操练了以后，我发现我可以慢慢的学习控制我的情绪。因为今天一个幸福婚姻是夫妻彼此愿意以宽恕来寻求合一，也是两个快乐人的结合。我们需要学习不让情绪来控制我们的反应，因为情绪来去无常。我们需要先立足在耶稣基督的话语上，将它放在我们生活的第一位。上帝能使婚姻和家庭和谐，重归于好，而夫妻也可以因此享受神在婚姻中的合一计划。你有没有曾经尝试过把福音带回家里面，并且应用在你的婚姻里面呢？我们来看，这边有诗篇103篇8-12节， 它里面真的就是非常的好的，有很多好的教导，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苛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
就然后十一节，
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这些经文展现了上帝他对我们的爱，真的，你看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当我们抓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如何的往前走，因为知道神他对我们的爱是这样的大。 OK， 那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来爱别人呢？我们或许只要他的 1 million， 他给我们的 1 million 的爱来爱我们身边的人。东离西是这么的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这么的远，这是很难的，对我来说我觉得非常的难。但是当我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就把它放在我的心里面，说今天我不是靠我的力量，是神告诉我说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所以福音会给你力量，圣灵会与你同在，帮助你在你欠缺的时候帮助你。这时候你就要想，我愿不愿意接受神给我的帮助，我愿不愿意来相信他所讲的话。
所以上帝赦免了我们所有的过犯，并且也把我们的这罪用耶稣的宝血来洗净，赐给我们基督所成就的新生命。所以再没有比婚姻更好的这个地方来操练我们的这个新生活。
我们来思想一下，今天我们要操练的话，我们要怎么操练？操练我们首先是要自己安静下来祷告，思想一下神怎么样包容你。当你想责备你的配偶的时候，先想想看神怎么样对我。在婚姻中有困难不意味着你的婚姻就有问题，对不对？但是如何应对婚姻中困难的问题，帮助夫妻走向合一，需要做出牺牲的宽容和饶恕。当基督徒在婚姻中发生冲突时，圣经是以福音的角度来显明上帝的爱，并且为他做见证，而不是只是用输赢的方式或对错来处理问题。我们上周也提到说，在彼得前书3:1-2，他这两节的经文，他的大意就是说，如果今天丈夫不幸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
所以这意思就是说，是你的温柔忍耐的态度可能比争辩更有力量，配偶可能透过你的生命来慢慢的认识神。所以有的时候处理冲突的目标并不是我们一定要赢，或者是他一定要照我的方式来做，而且是我们怎么样子可以让对方看到基督。我跟 Angel 常常会吵架，那有的时候吵架就是我觉得他的 position 跟我的这个 position 或者是 posture 不一样，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都是吵架都是为了一些观点而已，就是 opinion。 今天我有一些 opinion，他有一些 opinion， 可是我们两个就是神造我们男女就是不同，所以今天我们有 opinion 是应该彼此能够包容。可是今天 如果说我们有什么 principle， 就是说我们有这个 principle 怎么讲？原则，就是说圣经里面有一些原则的，就是不可以改变的话，像我们如果教导小孩子，有没有一些原则，我们都彼此就是说，我们不能做特别的事，或者是有一些事情我们是已经这个agreed，
有一些事情孩子不可以做，我们同意。那这是我们对孩子教导上面的原则。那在夫妻里面也有一些原则。
其实我们有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我们那时候我们吵架的时候，然后我们小孩子有的时候看到我们两个在那边吵来吵去，那他们有的时候就会这个参与说 Mom and Dad， 你要应该 stop arguing 啊。那我们当然很不好意思嘛，因为我们其实做父母亲的不应该在小孩子面前这个有吵架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后来就彼此商量说，我们以后如果是真正要吵架的时候，我们不要在这个小孩子面前吵架，因为这个说的是容易，可是真正有的时候火气上来就不是那么容易。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这个 agreement， 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如果要吵架，我们一定要彼此就是说apologize， 就是说要 say you know sorry。 所以我们结果我跟 Angela 这个定了这个例子以后，哎，我们的小孩子他们就开始有学习我们的榜样。像我们有的时候看他们两个吵架，那个两个女儿嘛，他们俩吵架以后，我们就会说 ，You guys you can argue， but you guys say sorry to each other， 你知道？他们两个看一看，我才不要跟他说呢。可是我们就说 ，Well， you know this is something you need to practice， 所以。最好笑的就是说，后来我们有的时候还是会吵架，所以这小孩子就看到我们吵架说 ，Mom and Dad， you gotta say sorry to each other。所以那个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 reminder。
所以吵架其实也要有一个原则哈，这个吵架不是就是说随便吵啊，也不要把那个里面的字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圣经里面也教过我们的。口里面所说的话就像泼出的水收不回来了，所以不要在怒气的时候讲一些我们平常自己也搞不清楚的话。所以我们就吵架有吵架的规则。
所以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啊，因为我们今天想抽一点时间，到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讨论问题，然后有一个 project 是让大家来做。所以我做一个短短的总结，就是第一，福音不只是告诉你如何可以宽恕你的配偶，福音还可以给你力量来宽恕。第二点就是说，尽管你的配偶对你犯了很大的错，但是与我们自己的罪相比，在那位圣洁和有公义的神面前，我们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如果我们今天经历上帝的饶恕，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饶恕我们的配偶对我们所犯的罪？第三点，饶恕的代价是很大的。你的饶恕是表示说你有权利要求赔偿，但是你却愿意选择原谅或宽恕，这表示你要承受他人得罪你所带来的痛苦、伤害、羞辱和悲伤。最后一点就是讲到说，结果是看到彼此的这个悔改和关系的恢复，这正是神在基督里面对我们所做的。圣灵借着福音使我们有能力有力量来对他人做同样的事。
所以今天饶恕其实非常非常重要。饶恕今天它有虽然是很难 OK， 我们都知道饶恕很难，但是饶恕的结果是非常好的，非常有一个很正面的影响，在不管是在夫妻和人与人之间。但是很多时候在夫妻里面，我们如何能够饶恕彼此呢？因为我们实在没有这个力量，我们看到那个人想到那个事情，我们的心就好像那个气和火就上来了。这时候我们没有这个力量，我们真的是到神面前，我们来求，我们求圣灵 借着圣灵和福音，他可以给我们力量，这个力量我们可以来饶恕彼此。
其实那个我问一个问题啊，看你们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答案，就是说这个美国这个也不是算美国，就是 What is the number one reason for divorce？
在美国离婚率这么高，他离婚为什么会离婚？
What's the main reason？ 就是说为什么
他们统计以后，就是今天离婚的原因是什么？大多数离婚的原因是什么？性格不合，还有什么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不同。
其实英文有一个叫做是 number one reason， 就是 irreconcilable difference，
没法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些问题。
所以你看听这个新闻报告，很多这个明星他们结婚一两个月，有的时候一两年，啊，他们一结婚就是 they get divorced. Divorce the reason， 他们就说哦 ，is irreconcilable difference， that's it， OK。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话，我们是怎么样子能够 avoid 这个 irreconcilable difference？ 因为我们如果真正想的话 ，everything is reconcilable， 对不对？因为神已经给我们 reconcile our sin。所以我们今天 we should be able to reconcile any difficulty， 对不对？
Yeah.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这个。
这饶恕就可以把来解决这个很大的结，人看来这样大的结，在神看来并不是一个结，神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我们现在有一些讨论问题哈，我们选了四题，我们觉得这四题还不错。那其实第一题很就是说，我们刚刚的 PowerPoint 里面有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和以弗所书四章32节，对于饶恕，圣经上是怎么样告诉我们饶恕？所以这已经其实所有的答案都在里面了。第二个就是若没有饶恕，真正的爱能够存在吗？你觉得如果今天没有饶恕，真正的爱可以存在吗？第三题是什么难以饶恕别人，又是什么让人难以接受别人的饶恕？为什么原谅配偶比原谅朋友或其他家人难得多？我们来做一个那个，我们就讨论，大家彼此讨论，相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分享。
我们就分一些小组。
我们或许分三组啊，分三组还是四组？小组。OK， 那我们分四组好了，我们分四组。我们就夫妻可以不要坐在一起啊。不限制。OK， 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好不好？我们就从这边开始了。我们就从一、二、三、四、五，哦，有五个是不是？你们要五个 ？OK，
只有黄的。
OK， 六，六，六。OK， 那我们就分
两组。
我们花个十分钟好不好？十分钟，然后请每一对几个人可以做一个短短的。最主要是那个可以找到二三个字，是我们基本上会找到一个福气。好，
中国人有一个最多就是两个人呢，你看到对方的优点，
我们向前面那个，
但是你要能够就是说你们两个要交往下去，要能够容忍对方，所以这也就是一个。
好，我们讲一个。
上。